如果大家冇忘记喺呢个嘅2017年嘅元旦主日1号1月1号，我哋就开始去查出埃及记嘅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俾我哋一个嘅了解嘅就系、是、以色列人嘅命运喺埃及呢个地方里面发生一个天翻地覆嘅改变。整个民族突然之间一夜之间系沦为奴隶，是受尽埃及人的欺凌和鱼肉。在苦难的里面，这班以色列人向神发出哀求，而看顾人的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又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要去拯救他的子民。就在这个黑暗的时刻的里面，而一个婴孩诞生在一个不见经传的以色列人的家庭里面。这个婴孩俊美非凡，父母爱不忍舍，因为法老说要杀晒所有男婴，但他们冒险的将这个孩子是收藏了三个月之久。最后三个月大的 BB 太活跃了，太得意了，太大声了，逼不得已父母就只可以将它放在利罗河的河畔那里。谁能够明白能够预测那位自有永有的神怎么行事？谁能够向他这位的神提供策略和计谋？有谁能够猜测这个婴孩被放在利罗河畔的时候还是一个奴隶的婴孩，没有名字，没有明天？但是当他在尼罗河那里被抱起来的时候，竟然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一个小王子，而在公主的荫庇底下金枝玉叶般成长起来。他的名字就是摩西。今日是雨堂的同工会和小组组长的就职典礼，所以我特别将这卷这个的摩西的蒙召，摩西的被差遣，要将他百姓从为奴之地挽救出来，这个故事要放在每一个就职，就算不就职的你都是有份于这个呼召的里面。摩西的一生很得意的，是分为有三个段落，是他的年岁是有120岁。三个段落的里面就是每40年为一期。那我们就看第一个段落，一位预备人的神，预备人的神是第一个40年在一个金枝玉叶的里面去长大。我想跟大家看看，就是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九到十一节，第二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预备起。法老的女儿对他说，就是摩西的妈妈，你去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摩西的童年，摩西的少年，摩西的青年，几个这么重要的成长时期的里面，圣经只用了一两句说话就交代过去。较为详细少少的士提反在士徒行传第七章22节的里面是有形容到摩西的成长。怎么说？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以致他的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个就总括了他整个的青少年的阶段。其实我们可以相信这段的时间是相当圈惨。我们对摩西的成长，王宫里面的40年的生活却是一无所知。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青少年的成长为什么一无所知呢？其实又不需要奇怪的。为什么？你留意一下耶稣基督，你会发觉 去记载佢嘅出生，记载佢嘅少年时代，只系一件两件嘅事情。我哋对耶稣嘅成长嘅青少年嘅时期系一无所知的。或者我哋再选一个嘅例子，保罗。保罗喺逼不得已情况底下，先至略略提到自己嘅背景。因此，无论系主耶稣，无论摩西，无论保罗，圣经嘅重点系只系记载佢哋被呼召、被拣选、被差遣、被使用，系少提佢哋所谓风光显赫嘅过去，冇数算到呢班嘅人为神究竟系舍弃有多少，放低有多少。其实如果我哋再谂下，就算摩西拥有王子嘅身份地位，王宫嘅繁华荣华富贵，我哋要问一问，就系边个俾佢？只不过系从神俾过佢。摩西将从神而嚟嘅系奉献翻俾神，有咩可以夸口嘅地方？不过其实有啲问题，我内心里边一路问，就系从我哋眼光嚟睇，摩西喺年青喺皇宫里边嚟长大，喺年青嘅时候，佢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已经足够系具备咗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救出嚟，去承担呢个艰辛嘅使命，已经够咗40年，已经足够佢去承担呢个任务。睇睇，佢系法老女儿嘅王嘅子嘅仔，所以佢系一个小王子嚟。以佢嘅地位权势，佢要做乜就做乜嘢。只要佢喺法老嘅面前为以色列人讲一两句好话，就可以使以色列嘅官方做啲好事，系有利于以色列人。佢唔使走，佢唔使离开噶，佢照样保持自己王子嘅身份噶。第二，摩西有学问有才能，以咁样嘅条件，佢可以为神做大事。佢唔单止改善百姓嘅生活，佢可以改善埃及人嘅生活添。第三样，摩西关心同胞。摩西佢有一个心灵，呢、这个心灵就是血浓于水嘅心灵。当佢睇到埃及人嚟到去打佢哋嘅希伯来嘅同胞嘅时候，怒火中烧嘅摩西就一手打死咗呢个埃及人。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摩西贵为王子打死个埃及人，要唔要赔命呢？要唔要将条命填出嚟呢？当然唔需要的。不过奇怪嘅就系引起一个好严重嘅连锁反应，就是、同胞唔喜欢佢，法老唔喜欢佢，法老嬲怒佢就系、是、你食呢个嘅埃及嘅俸禄，享受埃及一切，你竟然为以色列人嚟杀我哋自己同嘅埃及人呢？所以法老嬲怒摩西所做，而呢位嘅埃及王子年40岁，做咗一件令人震惊嘅行动，就系佢离开埃及，佢放低一切嘅荣华富贵，佢放低咗未来嗰个法老嘅宝座，佢离开埃及。原来喺第一个40年嘅里边，俾我哋睇一件事，就系神用不着一个依靠自己系满有才能嘅人。人唔可以凭自己热心，人唔可以凭自己优厚嘅条件去为神做事。40年埃及嘅生活，摩西嘅外表、摩西嘅服装、摩西嘅打扮，甚至佢内心、佢嘅思维做事嘅方式，完全系埃及化嘅。佢以为喺埃及所学翻嚟嘅一套，用权势去打倒埃及人，用地位、用口才去制服希伯来人，是最有效的途径来。不过摩西错了，摩西错了，他以为可以凭自己不需要神都可以拯救到以色列人，怎知道他距离神使用的标准太远太远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摩西一样，我们以为只有我才能够力挽狂澜，只有我才能够稳定江山， 其实这个是服侍神的里面一个最大的错误，知道要一切出于神，唯有神才能够成就大事，不是我们能够成就。所以我们看到神将摩西带到旷野的里面，清洗他的内心，要使他回复那种的单纯依靠，去明白去认识究竟以色列人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先至咁样藉着佢去带领以色列人。因此就因为呢个咁重要嘅原因，摩西离开皇宫，开始佢人生第二个嘅四十年。我哋睇第一个四十年就系神预备佢喺埃及嘅皇宫里边，喺一个金枝玉叶嘅里边嚟长大。神预备咗之后点样呢？第二个段落就系倒空人嘅神。倒空人的神，可能呢太长了，我呢是要很快去读一读。第二个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那里，十六节说，有一天摩西在井旁来到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都来打水，打满了槽要饮父亲的羊群，有牧羊的人将这班女仔赶走，摩西起来帮助他们，又饮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那里就说了，今日为什么你们回来这么快脆呢？这班的女儿就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饮了群羊。这米甸的祭司就说了，个人在哪里？为什么你们不撇下他们，不请他回来你吃饭呢？圣经就说，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甲顺，意思就是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四十年眨眼之间就过去，圣经又用一句说话去交代了这四十年的里面摩西在旷野隐姓埋名的生活。但他做了几件的事情，他看羊，他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西波拉为妻，他生了两个仔，为岳父去牧养羊群，担任卑微人看上来是没有前途的工作的。牧羊有什么前途呢？怎同得在这个埃及里面做王子那个味道呢？或者我们会问一下，摩西岂不是曾经显赫过？摩西岂不是曾经威风过？为什么今天这个埃及王子而成为一个牧羊人？摩西的生活从多彩多姿的高峰跌到平淡没有味道的深谷里面，这个转变是几咁令人难受的时候，是你的话你会怎样？四十年的旷野，其实每个人看上都是浪费的，浪费了的，没意思的，没价值的。摩西以为自己被同胞来到拒绝，是绝对的失败，绝对的无用，最后只好认命，甘于平庸。摩西就觉得自己一生就没了，因为做错一件事情，离开埃及，于是他所有白学到的四十年学到的东西完全是白费。摩西不知道这个是在他整个人生里面受锻炼被神磨练一个重要的时刻。在神的计划里面，原来埃及皇宫的四十年只会令到摩西觉得我凡事都能，我什么都得。旷野的四十年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软弱无能，只能够依靠神。因此四十年旷野生活和埃及的四十年是同样的重要。弟兄姊妹，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在埃及皇宫那四十年风光圈灿日子，又或在米甸的旷野人看上来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用、浪费的那段日子呢？ 如果你人生在一个孤单独行的里面，你曾经拥有，不过被风吹散，你曾经风光，但今日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光彩了，请你不要担心，因为这段的日子在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时刻，倒空人的神 empty out 是将你里面的一切是来到去挖晒出来，是叫你觉得你一无所有。好了，第三个段落就要来到了，那我们要看一看第三章一到第八节，就是呼召和差遣人的神，呼召和差遣人的神，第三个四十年，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三章一到八节，好吗？三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读一读，预备起。摩西牧养他岳父叶剔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出离埃及人的手，令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黑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之地。大家不要忘记的，就是摩西的成长青少年的时期里面，圣经只是用一两句说话就交代过去，四十年的王宫的生活只是用几句说话就交代过去，甚至米甸旷野那四十年也是用一句说话过了四十年。我们知道就是他结婚生子，做一些没有意义的工作，来到第三个四十年，是神呼召摩西，你就会发觉出埃及记用了两章的篇幅去记载摩西蒙召的经过，用了第三章、第四章好仔细、好仔细将整个过程刻画在我们面前，好像一个导演是将那幅图画活画在我们面前一样。意思就话，神好看重佢对人嘅呼召。今日你我都系被神呼召去服侍佢嘅人。喺圣经话，眨眼之间四十年又过去，即系去咗八十年嘅时间。寻索摩西命嘅法老死咗啦，新王登基，新王登基冇带嚟以色列嘅百姓一啲舒服嘅日子冇。他们仍然是受奴役在苦难的里面。那我们要问一下，四十年日子难道神忘记自己百姓？神岂不是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将迦南地方赐给你，你们要去承受的地方为业的吗？为什么神没有去履行他那个的诺言？当摩西一个人和整个以色列民在埃及那里是同样走人生低谷的时候，是最沮丧最没有意义的日子里面的时候，想不到有一日神君临于何烈山的上面，在荆棘的火焰里面，神向摩西去显现。这个你要记住，是摩西从出世到今日这八十年里面是第一次与神相遇的时间。 神严肃的是介入摩西的生命里面，是完全超过摩西所想象的。摩西看到一大堆的荆棘被火在焚烧，但荆棘没有被烧毁，这个异象其实实在令人诧异。以色列人就好像在旷野那里的荆棘一样，没有意义的，没有存在的价值在这里。法老给过他们的苦难就好像烈火焚烧这棵荆棘一样，按照照常来讲，这个民族一早就烧晒，一早就没晒的了。但这位诚信可靠的神是没有丢弃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神用大能的棒臂覆庇住这棵荆棘，以致到荆棘没有被火烧毁。摩西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可思议的事来的。于是他走去前面去看，就在这时候神就说：摩西，摩西。谁认识摩西？谁知道他是摩西？他只不过是这个米甸祭司的其中之一个的女婿，他做看羊的人。但是神说：摩西，摩西。为什么神叫摩西的名字？为什么不要他说牧羊人啊，牧羊人啊？因为神要将摩西从隐姓埋名，我要忘记过去，自我放逐，在这里面神要将他挽回回来。当摩西回应神的时候，神就说：不要近前来，先将你脚上的鞋除低，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原来神在这里的地方就是圣洁之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每一日你每一个礼拜日，当你来到这个礼拜堂的时候，神临在的地方就是祂的圣地。只是这里吗？当你的车驶入去这个 campus 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进入了一个至圣的地方？因为神就在这里。你有没有预备你的心去见这位圣洁的神？全能的神无处不在，祂超越地位、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祂主动地跟人相会。祂在哪一度？哪一度就因为祂而圣洁。所以今天你坐在这里这个位置，因为祂的临在而成为圣洁。神说将你脚上的鞋除下来，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埃及里面，唯有主人家、主人的一家才是有鞋可以穿的，所有奴仆是赤脚的。其实这个里面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神让摩西知道，由这一刻开始，我加入到你的人生里面，你要将你生命的主权交出来，降服于神，信服于神，好像奴仆这样服从主人一样，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有没有看到以后的摩西，当他听从了他信服之后，神怎么吩咐他是怎么做？他在埃及长大，他知道只有主人才有鞋穿，主人的家属才有鞋穿，奴隶是没有鞋穿的。如果他将鞋除下的时候，就是他将他人生的主权交给神，他再没有跟神讨价还价的余地。大能的神主动的跟人相遇，跟人立约。当神与人相遇之后，这个人整个人生都被改变。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因为神而被改变？因为我们带着很多的过去个 baggage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让我们放低。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看见，我听见，我要来，我要来，我要将他们从在这个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请你记得，就是这个使命来自神，是神透过摩西要将他的百姓领出埃及。摩西不是救主，他不能够做任何事，他是按照神的吩咐做神的工作。我们都是，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是一个仆人，去带领去完成神的工作。所以我很想跟大家结束的时候， 去温一下。神呼召摩西有三方面值得我们去反省。第一就是神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塑造他的仆人。我发觉在所有的记录里面，唯有摩西被神用的时间是最长，使被神磨练的神最长的，用了80年的时间，一刀一斧去砍在摩西的人生里面，将他带到人生的高峰埃及40年，将他放在人生的低谷另外一个40年，然后才用着他。他有过去圈缠的过去，跟着剥夺他一切所有的东西，80年的日子里面让他认识到一无所有，神才呼召他。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器晚成这句说话？出自老子所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就说一些重要的器皿，高贵的器皿，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是精工细雕才完成。人都是大器晚成，神用了80年去塑造摩西。今天我们当中，如果你的仔，如果你的女仍然在捱日子里面，请你不要沮丧，不要灰心，你估不到会有一天他是大器晚成。今天我们都是，我们千万不要沮丧。人生的成长里面一定有一个的过程，有些迟些，有些快些，但不要紧，神会按照他心意去塑造我们每个人。所以神是用更多加倍的时间去塑造摩西。第二，我们看得到在摩西身上，神乐意与人同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是神在做事，什么叫神在做事？是他透过我们每一个被他拣选的人，所呼召的人去做工作。其实侍奉神是一个极大的尊贵，是一个机会，是恩典。你想一想，那位圣洁伟大的神竟然信任我们这帮没用的人去做成他的工作。其实神可以给工作给天使去做，可能天使那个成绩会比我们更加好，更有功效，更有这个果，更成功。但神不是，神将这个全福音的使命，将喂养的责任交给我们，我们有没有看为一个尊贵的机会，一起去参与，一起服侍。所以我有一个期望，就是弟兄姊妹，今年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带新朋友回来，一人带一个，不用多。你有没有同事是他没人听过福音的，鼓励你带他回来？有没有这个服侍你可以更多的参与，更多的摆上的呢？可不可以一个月一次，第三个的礼拜三回来参加我们的教会圣餐和祈祷会？我们一起祷告才有用，没有祈祷是做不到任何事的。神乐意与人同工，最后尾就是神乐意使用一些谦卑的人。无论你的才干有多少，或者你冇几多，无论你大财小用也好，小财大用也好，神总能用得着。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到摩西被神掏空 empty out， 将他里面骄傲自大、自满自足，我能够完全拿走。到他认识自己我不能够的时候，神就用着一个不能够的人。其实每一个世代神都呼召人，现在这个世代神呼召人。弟兄姊妹，我们 Brooklyn 有些事工，我们监察在有些事工，我们福音班有些事工，我们每个团契都在做事，每个小组都在做事，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在上个礼拜六，我们一位弟兄 Alex 出去 Chinatown， 就在雪堆那里跌了地下，跌亲了盘骨。我们需要关怀的事工，其实在我们身边很多人需要被关怀，需要被关心。我们有没有听到知道我们愿意去探访？神愿意与人同工，神更加乐意使用谦卑的人与他同工。请问谦卑的人今天是不在我们当中？我们低头祈祷。我想有一个要求，当你 耷低头，眯埋双眼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对神话：我唔似得摩西，不过我想有一个摩西嘅心，将自己献俾你，神，求你使用我。主，如果喺我哋当中有咁样嘅弟兄，有咁样嘅姊妹，我哋承认我哋一无所有，我哋承认我哋唔配，但我哋愿意将自己献上俾你，主，你使用我哋，你用我哋呢班冇用嘅人去成就你嘅大事，求你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请我哋一齐起立。愿我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同埋安慰，常与我哋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